今天真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到17节。约翰福音21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们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拿加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就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又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了，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晨大家坐在这里心情如何？大家都好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时间。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里面，可能也会经历这样的时间。大概我自己这两天也正在经历这个时间。什么时间呢？灰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灰心的时间吗？夫妻关系里面有灰心的时间吗？我们大概都有灰心的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今天还有新来的啊，可能还没有读过圣经的，我大概把这一段经文的背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事情以后，这些事情以后，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大概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已经向门徒显现过两次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上十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他出来做工，前面还有位置，没关系，到前面来。三年多以后，那么主耶稣在世上做工的时候，是在门徒的角度上来说呢，是很风光的。他医病，有病人来了，很多病人，他按手在他们身上就都医治好了。那么他出来讲道的时候，众人就说，这是弥赛亚，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哇，大家都非常的兴奋。那么当时的跟随的门徒呢，也非常的兴奋。那么到了三年多以后啊，主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他早就跟所以这个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呢，有两个门徒来问耶稣一件事情，他说，主啊，我们要求你一件事啊。那么这个是他妈妈带着两个门徒来向耶稣求的，求什么呢？说，主啊，等到你得到国的时候，他们认为得到这个国权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不是指的我们信的今天的无形的属灵的在天上的国度，他们认为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啊。他说，等到你做了以色列王的时候啊，让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啊，一个文臣一个武臣啊，一个文宰相一个武宰相。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兴奋。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但是透过他们求这件事情呢，你就可见他们对于跟随耶稣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兴奋。过了几天以后啊，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了。我鼓励在座的各位啊，有机会一定去耶路撒冷去看看。那么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还没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从这个橄榄山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的东门要进城。这橄榄山是个不大的山啊，有一条小路从这个山上下去，下去一个山谷，然后再往上走就进入到耶路撒冷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很多犹太人啊，这里边不乏有很多人听过耶稣讲道，甚至于被耶稣医治过的这些人，他们看到耶稣来了，骑着一个驴驹，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然后手举橄榄枝，不是橄榄枝，这个棕榈枝啊，然后就说，何塞纳何塞纳啊，就是欢迎他们的王的礼仪。那么他们为什么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大家能想象是什么为什么吗？哎，这个衣服就代表我，表示我把我自己的身体铺在地上，愿我的王能够踏着我的身体走上你的宝座，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对耶稣的拥戴啊，那种爱护，门徒们跟随耶稣的那种荣耀，何等的啊，这个伟大的那种感受。结果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心中一切的盼望全部都破灭了。当年那些喊何塞纳何塞纳，把荣耀归给至高者，归给上帝的儿子的那些人，又转过去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门徒们曾经爱护的，也曾经医治过的，向他们讲过道的那些人，到了这个耶稣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都夹道欢呼的。现在他们看耶稣的门徒好像仇人。耶稣被审判的那一夜，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头，那一天晚上可能是挺冷的，院子里边点着火，这个跟随耶稣最爱耶稣的这一个西门彼得，他跟到该亚法的院子里面。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很多人都见过耶稣被囚的那一个地牢啊，很可怕。那么当时兵丁都在那里戏弄，这个鞭打，这个 迫害我们的主。那么彼得就是远远的看着，远远的看着，这些人曾经不是爱过主吗？支持过他吗？拥戴过他吗？怎么现在转眼变成这个样子？甚至于有人问彼得说：“哎，这你不是和耶稣是一伙的人吗？”彼得说 ：“No， 我不是的，不是的。”三次问他，他三次否定。所以可见这个时候的彼得心里面虽然还有一点点爱耶稣的心，可是在众人的面前已经不能再表达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破碎。一个星期以前众人都在拥护，这不是耶稣吗？是我们的上帝，神的儿子，怎么现在他被这样悲惨的钉在十字架上了？门徒那个时候是什么呢？灰心啊！他们一切的盼望，一切的热切，一切的想象全都破灭。虽然他们知道，听说有人说耶稣复活了，已经向他们显现过两次，那么复活的耶稣呢，和曾经在地上的耶稣很不一样了。复活的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曾经跟耶稣的时候，曾经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可是现在的耶稣呢，是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所以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使他们感觉到我们现在可以和耶稣同在，可是耶稣好像不和他们同在了。钉耶稣的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么今天记录的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加利利。那么加利利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0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当时不像我们今天开车200多公里，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开到啊。可是当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们最多骑一头驴子，我估计当时他们主要还是徒步走，200多公里要走好几天的路程，是吧？所以呢，他们很灰心，就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加利利是这帮人的老家，啊。那么主耶稣当时呼召这些人出来干什么呢？训练他们3年半。啊，我说现在的神学生啊，读神学3年，那是上课的时候才到学校去。可是这些亲自被耶稣训练的这些门徒们，是天天跟耶稣生活在一起。那么耶稣训练他们干什么呢？一开始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使命，非常清楚，说从今以后，你们要为我出去得人。彼得曾经是个渔夫啊，主耶稣说从现在以后你像得人，像得鱼一样啊，你要去为我去得人。也就是说，上帝把天国的使命，把拯救人生命的使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的使命交托了他们。可是他们现在呢，那股曾经跟随耶稣的兴奋荡然无存啊。这个大弟子彼得，这个他们回到老家去以后还聚在一块儿啊，在那里垂头丧气。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就记载了他们几个人啊，他们说这些事情以后呢，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他们显现。这个事情就整个下边情况是怎么样呢，记在下面啊。说西门彼得和称为迪托马的多马，还有加利利人加拿这个拿单叶啊，西庇太的2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都在一块儿啊。这时候还没散伙啊，人家说树倒猢狲散啊，这猢狲还没散，还聚在一块儿。可是呢，不知道前途如何，人心心里边茫茫然在一起。这时候互相看看，下一步我们干什么？曾经跟随过主耶稣的辉煌全都没有了。曾经拥戴过我们的那些人，现在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曾经也和我们很好关系的人，现在对我们反目为仇，恨不得我们抓起来把我们打死。你看我， 看你。最后还是这个彼得说话了，我打鱼去。他为什么去打鱼呢？中文，谢谢。中文的这个打这个字啊，很多的意思。早晨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在学校里边住的时候，去买饭叫做打饭，啊，这个去提水叫做打水，啊，这个我们这个打这个字呢，很广泛的用啊。他说我去打鱼去，不是把那个鱼拿起来你就拼命打，是不是？打鱼当然我们都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彼得呢，他曾经是个渔夫，啊，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舍弃了渔网，舍弃了小船，很兴奋的跟随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跟随这一位神的儿子弥赛亚，要去得人，高兴的，很非常的兴奋。三年多以来，因为他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神儿子的荣耀，非常的兴奋。可是现在呢，灰心的时刻，我打鱼去。就好像我曾经做过生意，在国内有一天盟主呼召不做了，传福音，可能有一天灰心到一个地步，不想做了，回去做生意去吧，开个小店，干嘛要受这些苦呢？是吧？自己我曾经开过出租车啊，在读神学的时候，开出租车多舒服啊！啊，自己一个人坐在车里，想干就干，不想干就算啊。这个坐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一等等45分钟，坐在车里边听听音乐，是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好！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做什么牧师，一天到晚的这个辛苦就不说了，是吧？这个可是你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有人体会。啊，相反的，却可能会有很多人对你产生误解，热情没有了。那个时候不但彼得没有了，连门徒们也没有了。其他的门徒说：“我和你同去。”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人，我相信这里为什么特别提了这个迦拿人拿但业呢？因为迦拿不是在加利利的湖边，我相信拿但业这个人肯定不是打鱼的，啊，可是呢，他也愿意和彼得同去，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过去的已经去回不去了，啊，所以既然老大哥去打鱼，我学着去干吧，反正也没法往下走了嘛。所以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极大的失望，非常的灰心。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回去打鱼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惨象，就是忙碌了一整夜，打不着什么。幸亏他们没打着什么。如果打着什么的话呢，可能耶稣再来呼召他们，他们也不去了啊。没打着什么呢，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他们彼得曾经是个渔夫嘛，他对打鱼很有经验啊。结果跟随他的人也觉得这个大哥肯定跟他这个打鱼，我们肯定能打到什么啊。我曾经在灰心的时候，我也想过再回去做生意。那么有人就跟我说，他说你听见张大爷回去做生意了吗？周围的人千万不要和他合作啊，他做生意肯定赔本。因为上帝不祝福你，一定会拦阻你的道路，因为这个与你的呼召不同了。结果那一夜他们忙碌了半天，什么都没打着。然后到了早晨的时候，主耶稣就在岸边上向门徒显现。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感动，因为这时候主耶稣没有在海边上责备他们一句话，没有对门徒说：“我训了你三年呢，彼得， 你怎么又跑回来打鱼？我叫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叫你去得人吗？你现在又回来打鱼，你怎么回事？没有一句话的责备。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体会希伯来书里边说的那句话，说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很软弱，再刚强的人还是很软弱，因为我们的被造就是很软弱。你不是上帝，我也不是上帝，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受挫折，我们满心的欢喜快乐，可是热脸贴一个凉屁股，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当你很热情的跟你的太太说，哎呀，这怎么做了一点事情，她根本不理她， who cares， 对吧？你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啊？当你的太太打扮得很漂亮，希望你丈夫回家这个称重你一句话的时候，她连一看你一眼都不看的时候，你心里边可能也很感觉到很难过。你精心做了一道饭，精心的在家准备好，想起叫她回家来吃了以后，高高兴兴的她回来说我已经吃了，你心里边那种的失望，那种的灰心，那种的难过，你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我们会发脾气，对吗？用一种很合理的抱怨。可是主耶稣却没有，主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很惨。主耶稣说没有，说上来上来吃吧，先说你把网放下去，撒在什么地方，然后你能得着鱼。门徒大概半信半疑，就把网撒下去了，结果网拉不上来，153条大鱼，不知道多大，称为大鱼的鱼最少大概得2公斤左右的鱼才能称上大鱼，是不是？你半斤的鱼大概称不上什么大鱼，特别是这个专业大鱼户，是不是？153条大概上百公斤的鱼，网险些拉不上来了，那时候不像现在那种机械网，是吧？那时候那小网就是一撒下去，上百公斤的鱼那可不是拉不动了啊。这时候当他们到了岸上来的时候，就发现主耶稣已经在岸上为他们预备了饼，又预备了鱼。这时候你看到主耶稣的心是怎样的一颗心呢？真的是天父的心，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老天爷，是天上的那位爸爸，是原来是这样的一颗心。所以他在称呼他们的时候，刚才赵弟兄读经的时候，读经的小子啊，这个不能这样读法，这个要读小子啊，小子，小子是指的小孩子的意思，不是指的你这个小子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小子啊，这个 my little children 啊，是指的，所以中国人翻译成小子啊，这个是对他们的一种极其的昵称，爱称，是这样的。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主就给他们早就预备好了，主知道他们没有吃的，主知道那时候他们很饿，打了一整夜很失望，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先安慰他们的心。那时候他们没有马上来吃，先把那条鱼打上来了，而主耶稣说好啊，肯定他们的工作，既然鱼打上来了，新鲜的鱼，拿几条来我们马上吃。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 celebration， 对吗？哦，你劳役了，打上鱼来了，拿上来，我们马上就吃你们马上打来的鱼。主耶稣从内心里面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其实那个鱼是主耶稣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打上来的，这个很明显，是不是？所以并不是他们自己什么功劳打上来，但是主耶稣还是愿意和他们去一同分享那一时刻的快乐啊，让他们的心能够重新 warm up 起来，让他们的心能够重新得着力量，得着鼓励，所以先快乐起来，大家一块吃饭，是吧？ 吃完饭了，老师该训话了吧，啊，彼得，你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跑回来干什么？我训练了你三年半，想想你经历过多少伟大的神迹，你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你的责任感呢？啊，主耶稣没有说这些话，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怎么说的？我们的孩子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怎么样？看到主耶稣的榜样吗？当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做了许多事情使我们心里边不满意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情，他不单是有智慧，他这背后那一个伟大的爱心。门徒们虽然看到主耶稣的温柔，看到主耶稣的慈爱，看到主耶稣的怜悯，为他们预备了吃了，可是他们的心里边还是怎么样？还是害怕，不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也不敢说话，都在那吃，一边吃一边看，不敢说话。这时候主耶稣也知道擒贼先擒王，那么鼓励也要先鼓励那个能够鼓励别人的人，那个人就彼得。主耶稣解决灰心的方法不是斥责，而是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先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的什么呢？大概就是那些吃的穿的用的这些东西。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太美了，这一个对话啊，这一个对话太美了。然后主说，你去牧养我的羊，也就是说别忘了你的使命。然后主耶稣第二次又问，你爱我吗？第二次没有再问比这些更深吗，只问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耶稣第三次再问他，彼得就说，主啊，他心里忧愁了，你知道我爱你啊，你是知道人心的。大家想想，为什么主耶稣爱他问三次，可能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代表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吧？当我们反复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让彼得的内心有这个 confirm， 这个确定。问一次，爱我吗？啊，爱你。啊，我们如果这样说的话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哪位女士连续问你的老公问三次，你爱我吗？那我说爱，通常说爱就爱吧，就算了，是吧？如果你问他第二次，你真的爱吗？他就开始有点，嗯，什么意思啊？爱啊。然后说，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爱吗？那就不一样了。你能感受到这个程度上的加重，这个从嘴巴到头脑到内心，一步一步的加深，叫彼得永世难忘。其实主耶稣问你爱我吗，和咱们姐妹们问老公你爱我吗不一样，虽然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因为主耶稣说你爱我吗，然后就说为我做点事儿，牧养我的羊，好像这个妻子问老公你爱我吗，哎，买钻石戒指 所以很多男人都不大敢在女人问他你爱我吗，回答我爱你，回答什么呢？你爱我吗？男人们回答什么？你想叫我为你做什么就说吧。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这是解决使徒当时的门徒灰心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方式。因为问你爱我们的这一个人，他不是需要被爱的对象，他是可以把爱赐给人的源头。所以当他呼召门徒说你爱我们的时候，是说当你把爱给我的时候，我要把更多的爱给你。因为他是那一个爱的源头，因为爱是必须用爱来领受的，这个能明白吗？爱是必须用爱来领受的，爱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当彼得，当主耶稣说你爱我们的时候，是表示你的心向我敞开吗？你接受我对你的爱吗？你还记得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吗？当这样的关系一建立起来的时候，我的爱要给你，因为你得到我的爱以后，你才能够可能出去爱我所爱的。因为彼得要继续出去传福音，要继续出去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要继续出去把这个爱流露出去，为上帝去做见证。那么也许他要去传福音的某一个对象，正是当年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一个。曾经有一个感动世界的故事，有美国五个宣教士的家庭到中东去，到中美洲去传福音。因为那个呢印第安人还是这个什么人的这个当时土著人的部落里头，那么那个地方呢曾经有很多铜矿，这个美国的白人到那里去开铜矿的时候，就奴役当地的土人，甚至于把他们大量的杀害啊。这个所以当地的人呢对白种人非常的憎恨。那么这些宣教士他们去了以后，那么当地的人分不出来，因为看上去都是蓝眼睛大鼻子的这个白种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强盗还是什么，所以要把福音带给他们非常的困难。那么他们用什么方式呢？用飞机啊，他们这个因为那个里边非常的落后，车根本进不去，所以他们呢就用直升飞机的方式，或者用小飞机啊，这个现在在 Papua New Guinea 这种，他们也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的。那么他们呢就直升飞机过去，带这个一筐一筐的礼物食物来给他们啊，先用这种方式呢来打通这个关系。那么当他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当地的那些土人呢又挺受感动了啊，然后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想听听到底你讲什么。所以呢他们就拆了一个使者过来说呢，这个我们想来见见你们。那么这些宣教士们在那努力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大的代价，终于开始有结果了，是不是很高兴啊？很高兴啊。这时候他们呢这个就在一个河边啊，河对面呢稍微远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些土人的地方。那么他们呢就隔了一条河，在河的这一面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帐篷，他们开飞机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些人就过河到他们这边来。那么当那些首领们啊都穿着那种衣服啊这个往这走的时候，那么这五个宣教士他们都是受过非常好的训练啊，这个学校这个教育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才啊，他们看到那些人渐渐走过来了，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啊，高兴到一个地步，他们都走到河里边去欢迎他们。结果正在这个时候，对方就从身上掏出武器，然后拿着他们的长矛就开始杀戮他们。 顷刻之间，他们中间五个人全部丧生。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个他们那些人把这些白人杀了，他们心里边就很高兴，觉得他们胜利了，把我们的仇人打死了。结果中间有一个年轻人，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知识的人，就发现了一件事，这五个人手里边都有枪，都有手枪，那么可是他们没有开枪来，他们手里边都有手枪，都有子弹，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生命里边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自卫。如果他们第一个人误解了，最后一个被杀的人他手里边就拿着枪，可是这枪没有发，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受感动，就开始想，他们为什么不自卫呢？他知道枪比他们那个矛要来得快得多啊，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回去跟他们的那些部落们的人想，不对，这些人是真的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结果他们又经过很多时间的讨论以后，第二次又向这些宣教士们发出一个信息，说我们愿意来见你们。你们觉得很奇怪，宣教士不是都死了吗？不是的，是这五个宣教士的妻子还坚守在那儿，继续他们丈夫的工作。当他们一年以后又开始跟这些宣教士的这个宣教士的妻子们一如既往和以前一样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一年以后他们再跟这些女人们去说我们愿意跟你们对话，这些妻子们仍然跟他们对话。当他们来了，这些女人们去欢迎他们的时候，这些男人再也不可能向这些女人下手，他们就把他们接到他们的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听到底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把上帝的爱讲给他们听。一年以后，这些妻子们向杀他们丈夫的那几个人来实习受洗，归到耶稣的名下。这一个力量从哪里来呢？这个面对杀他丈夫，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做下去。使徒保罗讲了一句话，这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使徒保罗一生宣教传福音，受很多很多的磨难，人背叛他啊，同工背叛他，人打他骂他啊，把他下在监里，可是他一如既往的勇往直前。那么这个动力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从这个爱的源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痛苦，他说我为你们常常多多的流泪啊，心里破碎挂念你们啊，这个他甚至很辛苦的在哥林多教会里边要为他的使徒的身份去辩论，去证明他的使徒身份啊，这个因为他的使徒身份是与他教导的权威性有关系。那么正是在这一篇书信里边说，我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好像一个疯子一样来向你们表达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因为我必须这样，因为不然的话你们可能就对福音要打折扣了。所以这一个不懈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来自于爱的源头。弟兄姊妹，你灰心吗？其实这句话正在问我自己，现在正在问我自己，我灰心吗？其实我灰心的时候是在我准备这篇讲章之后， 我这个大概星期二星期一这个星期二早晨确定了这篇信息的内容。但是接下来这几天呢，上帝却让我经历极大的灰心。大概我人生最近一段时间的最低点就昨天早晨。那我真的灰心到我不想做了。我本来我真的是有一个感动，今天早晨跟大家宣布，大概一个月以后我不会再在这再讲道，我做不下去了。我向上帝说，主啊，你爱找谁找谁，我不能做了，做不下去了。我的心已经再也没有力量继续走下去。你们不要看我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可能一点点小事就可以把一个看起来很坚强的人彻底打倒。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讲这篇讲章的时候，上帝叫我经历这件事，亲自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那么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有灰心失望的那个低点。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能够听到从上边来的呼召是何等的美好。上帝说，你爱我吗？其实上帝的问这些话的时候，他后面还有一句话的真实的含义，实际上是，你还能体会到我对你的爱吗？他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吗？其实他真实想说的话是，你现在还能体会到我对你的爱吗？当彼得回应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是的，我还能够体会到你对我的爱。那么当这个关系没有断的时候，主的爱就会源源不断的供应到我们软弱的心里边。这时候也鼓励一下大家，如果你的婚姻里边你爱你的妻子爱得很辛苦的时候，但愿你开通另外一个耳朵，听听上帝对你说，你爱我吗？那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体会到我对你的爱吗？如果你能体会的话，你就会从上帝和你的关系里边这个互动之间，让上帝的爱能够源源不断的流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灰心软弱的生命就可以得到能力继续的走下去。如果你作为一个妻子看见你的老公就讨厌啊，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听见这个声音，使你的心能够得到鼓励，能够继续的服侍。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做爱与侍奉。其实侍奉这个字就是 serve， 就是服务，就是服侍。我们无论在哪些方面，我们的内心里面应当知道，人生是个服务的人生，服侍的一生。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需要一个服侍的心去做的。那么这个服侍的心，你做一个老板，你要知道你是去服侍你的员工。那么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爱，你就会是一个雇佣员工、统治员工、剥削员工的老板。如果有基督的爱在你的心里，你就会是成全员工、管理员工、服侍员工的一个老板。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可以有钱吗？可以当老板吗？我们说可以，但是不是剥削工人的老板，是管理工人的老板，是服务工人的老板。这个你需要一个源泉动力的供应，人怎么做得到呢？做不到。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把雨水降给好人，也降给不好的人，让阳光照那些善良的人，也照那些作恶的人。上帝的心里盼望一件事情，盼望我们归正，盼望我们回转向他。你的内心阴暗吗？转向阳光。你的内心冰冷吗？转向温暖。你的内心在灰心吗？主说，你爱我吗？让我的爱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这一班人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让我们经历一些人生的低谷，使我们真正的明白，原来我们都是软弱有限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一段经文不但安慰我们的心，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你那温柔的声音向我们每一个灰心的人说话，你爱我吗？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心里边有挣扎，有软弱，有灰心。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从内心里向主说，主啊，我爱你。愿主的力量、智慧加上他伟大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得着力量，能够继续服侍走我们服务的人生的道路，使我们的家成为蒙福的家，使我们的婚姻成为有爱不断供应的彼此服侍可以享受的婚姻，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因着我们而得到光照，得到归正，得到医治。主啊，愿你爱的力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